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经文不是很长，第一节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翻到了，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先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被人的门口，那人名叫彼得，要求进殿就行。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
彼得、约翰进殿了，彼得说：“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是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里，走着，跳着，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四处坐在殿里的人，有周济的，就有他们的居民的事，满心欣喜平安。
今天我特别有一个题目，叫做你要什么。其实呢，我们这人的一生呢，天天呢都在决定我要什么啊。那我们呢，这个经常要出去买东西，对不对？那这个尤其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很早以前来美国的时候啊，出国的时候就去到超级市场啊。以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超级市场，我们那时候啊，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二三十年前。那突然间进到超级市场，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哎呀，琳琅满目，一样东西，多少个牌子？不知道多少个牌子。最后看了半天，哪一个好？不知道。所以呢，就麻烦了，到底我要什么呢？哎，这是一个我们天天都在问的东西。好，每个牌子都在电视上做广告，到底你要什么？哎，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不知道要什么，就很难做决定。这个情人节到了，这个丈夫呢就得怎么样，给太太要买点礼物。很多的时候他买了礼物怎么样，太太一脸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他以为他要就是这个，最后实际不是，他不知道他要什么。所以人要是不知道他要什么，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能够明白他要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基督徒的主人，这个主人呢到年底了，年底了呢要过年了，所以呢就给这个仆人们呢就放假，让他们回家过年。那这个过年呢，这个一般人呢都有个习惯哈，要过年的时候要怎么样，哎，给点红包，对吧？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哈。所以呢他就这个拿这个好几个红包哈，就给仆人们说，这里有一些红包，先告诉你们，每一个红包里边呢有十块钱。哎，以前十块钱很大了哈，哎，你不要想着哈，现在十块钱够干什么的，吃个麦克当劳都有点不太够啊。所以呢，这个以前十块钱很大了，所以他说这个红包里边有十块钱。但是呢，在这个桌上呢还有一本崭新的圣经，你们可以选，但是有一条，拿了圣经就不可以拿红包。 好，不可以拿红包。那当然拿红包就不可以拿圣经了，这是肯定的。好，这就让他们选。那请问大家一般的都要什么？对啊，实惠嘛，哈，这现实一点，这个东西反正比较管用，对吧？所以呢，所有的人呢几乎都是拿红包。最后还剩下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因为家里比较贫穷，哈，所以呢经常呢也跑到这个富人家里边呢，这个来帮帮做点事儿，哈，那有的时候放放羊，有时候做一点事情，哈，那今天呢这个也在中间。这小男孩就看着桌上的红包还有圣经，就迟迟没有拿。完了以后呢，那主人呢就看着他，就是你什么意思啊？啊，要不要拿个红包回家去买点糖果啊？啊，可以买很多的了。但是小男孩呢就冲着主人说，我不要。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那本圣经。哇，他这么一讲呢，这个主人就有点奇怪了。哇，小孩为什么要圣经？所以他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本圣经？他说啊，是这样，他说呢，每天晚上我妈妈呢会念一段圣经给我，但是那一段圣经，那一本圣经，我妈妈用的那本圣经呢已经很久了，很多地方已经破了，页呢也掉出来了，所以每一次我看他那儿翻那个破的圣经的时候，我就想有机会的话我会给他买一本新的圣经。今天我看到了这本新的圣经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要这本圣经。那主人一听，哇，他这么好的原因哈，那主人呢就把圣经拿起来给他，就说愿神赐福你。小男孩高高兴兴地拿回了家，把这本圣经给了他母亲，他母亲晚上照样念圣经给孩子听。打开圣经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圣经里面加了100块钱。啊，当然了，你一听见就想了，呵，这个阴差阳错捡到宝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在吃亏，但是若我们按着神的心意选择，有的时候是更大的祝福。第三章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使徒行传》第三章发生的这件事，是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第一代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他们在教会生活，虽然同时在教会敬拜，也会去圣殿做礼拜，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在。所以这个彼得和约翰就上圣殿去。很多人对这个新的信仰某种程度上还不大理解，很多人看着这一群五旬节出来的冒出来的称为基督徒的这一群人，看他们的表现，看他们会做什么。彼得约翰这时候去圣殿，他们已经成为了公众的人物，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看着他们。他们去圣殿的时候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这个人生啊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有的人生起来很健康，但是有的人生起来就有点毛病。你知道人生起来有毛病的人呢，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自暴自弃。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瘸腿的，那要是放在今天呢还好一点， 他瘸腿不能走路还不要紧呢，在家里可以打 computer， 啊，还能做点事儿，起码有活干，或者是有点事做。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人们就得要下地干活。你生下来瘸腿，你能做什么？在家里什么都不能做，生下来就是个瘸腿的，所以他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乞讨。所以圣经里说，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里乞讨。圣经叫后面，你们回头去看，说这个人已经有40岁了，到那个时候已经有40岁了，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殿的门口乞讨，几乎说已经乞讨了30多年、40年了。他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就是张开手乞讨，求人的周济。他没有什么人生的希望，他长久地生活在一种的迷茫、失望之中。生活需要喜，人都有需要。人需要什么？人需要基本的吃、穿、住、行。这是中国人说的，吃、穿、住、行，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他吃、穿、住这几样东西他自己都不能挣，他都靠乞讨。他连行都不行，还得要被别人天天的从家里抬过来，所以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残疾人也需要生活，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希望是看是什么？第三节，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殿，也求他们周济。圣经里没有讲他怎么求他的周济，可能他看见一个人来了以后，拿手那儿晃着啊，引起别人的注意。也可能嘴里呢这个囔囔自语，声音还不能太大啊，吵了别人，也不能太小，别人听不见。怎么样？就说啊，求求好心情好，怎么样啊，给一点给一点。他这已经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我想他连脑子都过不过的那种，那个不会过脑子的那种的生活的一部分。他需要基本的生活。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为什么人跟鸟放在一起比较呢？其实呢，中国人的很多这个俗语啊、成语啊，很有这个哲理的。他人跟鸟放在一起来比较的意思就是说，人跟动物的需要差不多，是不是？同意哈？这真的差不多。这个鸟其实它没什么这个大的志向，它天天的工作就是什么？去找吃的。完了以后呢，就开始生小的，生小的它就喂那个小的，小的长大了，到天它老了，它就死了。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一种机械性的，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这其实人也差不多，人呢就天天的也是如此，为了一日三餐在那里拼搏。那请问你们住在湾区干什么呢？你们来了美国干什么？我们来了美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最基本的，对吧？啊，当然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不这么想啊。最近诺贝尔又那个又在发奖呢，对不对？哎，对，最近那个有没有华人得奖？有了吗？还没呢，不知道啊。哎呦，我也不太知道。但是他们说，最近这一届，今年很有可能有4个华人的科学家，有2个还住在我们湾区，是斯坦福和 UC Berkeley 的教授，啊，年纪都跟我们差不多。啊，他发明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有可能会得奖，啊，当然了，这个是有可能，还不一定得，啊， 那我记得我们年轻的那一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哈，这个科技救国的那个想法特别强烈。那结果呢，我们就看那个什么《居里夫人传》呐，哈，什么爱因斯坦呐，看完了以后怎么样？年轻少年人嘛，就开始热血沸腾，最后呢就说，我以后长大了要做什么什么啊。完了结果呢，真的长大了，我们真的还有那个雄心壮志吗？没了，在社会的圈子里边一磨，怎么样？哎呀，算了吧，打一份工怎么样？早晨起来去上班，下午回来，高高兴兴的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以前可能我们刚刚出来留学的时候还带着那个伟大的理想，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没了。好，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样，人的生活就为了吃喝穿住还有出门，也就是如此。但是人生是怎样的呢？真的你有一个家，有一份工作啊，买了一个房子，你就满足了吗？天天就高高兴兴的回到家说，哎呀我太满足了，是不是这样？没有。有一个太太跟我太太讲，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太太们凑在一起就开始讲了哈，什么都讲。她就讲她老公，她说我就天天的这个老公呢，就天天这个骂我，骂我什么呢？这个骂我呢，在家里只能带孩子，不能上班去赚钱。她说这个我都生了俩孩子了，那我就按照你说我要出去赚那点钱，还不够那个送孩子去那个 daycare 的那个钱呢，哈。但是呢，他就非得逼着我要出去赚钱，还一边逼我还骂我。他说：“你看，那个谁，他都开着那个奔驰汽车了。”听明白了吗？因为他开的是那个 Toyota， 他觉得不满意。Toyota 不错了呀，是吧？我的车还是 Ford 呢。我从来没觉得不好，我觉得好的不得了，啊，虽然最近有点声音比较大，但是开的一点事儿都没有，那不要紧的，能开车高高兴兴，但是他又不满足，他觉得Toyota还不够好，啊，要像那个谁是谁一样，哈，开那个 Benz， 开他的，哎，这个比较好。所以呢，那个太太就跟他讲，是两人就吵架。那吵架了以后呢，那回来就跟我们讲，哎呀，我们就说，哎呀，这你，哎呀，你生活不错了呀，啊，住那个房子两层楼的啊，2000尺，你不错了，对不对？要住那么大干什么？一共才俩人，加起来才四个人，那孩子小的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么大的房子，光清洁都花多大力气哈？哎。不行，人就是要什么，再多一点。人跟动物差不多，但是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人有了还会说再多一点，那就是什么？贪婪。人的贪婪说再多一点。所以箴言书30章15节16节这样说，他说形容这贪婪的人说，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第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一共有四样。他就描写这个人就是给呀给呀，要不断的要，还怎么样，不知足，还说不够。16节说，就是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他用四样东西，阴间就是什么呢？不断的要东西进去，那石胎那就是没有希望，完了最后就这个根本生不出东西来，但是他只是要营养。进水不足的地，怎么灌那个地，拼命那个水都不会冒出来的，那个一路的流，永远火，那是火是贪婪的。为什么呢？所有的东西丢到火里边还有吗？没有了。所以你不会把火填满的，你绝对不会的，因为火一定把都烧光了。所以这都是人的心， 其实人心差不多也就如此。当然了，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的贪婪不会太大，因为他只有的就是那么多。第四节到第十节，彼得、约翰要给他们一些东西。人在生活之中，如果只是这样，天天都一样的生活，慢慢的，人的那种的热情、好理想，慢慢就被消磨掉了，人生慢慢的趋于平淡，极度的失望，慢慢的就弥漫在他的生活之中。这个人天天盼望着，天天失望。可能犹太人有一种传统，周济穷人，会有人给一点点，不好意思嘛。但是我相信不会给太多，如果给太多的话，他早就不用来了。他每一天来就是因为失望，他经历太多的失望，很可能他乞讨的时候是漫不经心的。这个你想，有会有一个人在那儿乞讨，每一个眼神都是啊，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我相信不会的，他的眼光是散漫着，啊，那嘴里囔囔的自语。每一个人经过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谁，他也不太管那个人是谁，他就是要给一点。所以彼得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跟他说：“你看我们。”那个意思就是说，哎，让他注意，你别怎么样的，就这样，这种没有用。他就站起来，他说：“你看着我们。”所以这个人怎么样，就留意的看着他们。你知道，很少有人在乞讨的人的面前还在站着跟他讲话的，顶多丢一个就完了。他站哪儿跟他讲话，就是跟他说：“你看着我们。”那他就是看着他，指望着能够得到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彼得跟他说什么？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哎，彼得进圣殿还不带金银的，也就是说不带钱的。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按着犹太人的传统呢，可能性好像不是很大。好，一般人到圣殿里边呢，都在圣殿里有一个奉献的柜子，大家都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哈，不可以空手的。以色列人是有这种习惯的，到神的殿的面前，神的面前是不可以空手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呢？就是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不可以空手来到神的面前。那我想彼得呢，也有可能有一两个这个硬币，哈。但是呢，我想他的意思在这里讲到的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这里讲到的意思，你想要的金银，在我这里没有。也就是说，你想要的只是钱，这个解决生活的那个金钱，今天我不是要给你这个，我希望今天要解决你生命的需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不是光光要几个钱，他希望的有一个人能治好他的病，有一个人让他能起来，能够行走，能够自力更生。没有一个人身体健全的不得了，特别愿意站在那坐在那个门前路边那儿讨饭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这就是他的需要，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他内心之中最大的需要。所以彼得就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今天要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在这里所做的，只是一个宣告，不像有些人，好，还要行一点法术，念念咒语，拿手挥一挥，摇一摇，完了以后让他起来，没有。 彼得也没有囔囔自语，做一点什么样的奇怪的动作。彼得是直截了当的，就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怎么样？他就起来了。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教会就禁止用物质来帮助残疾人？那教会是不是应该只是用精神的力量给他们这个？有一天你碰见了一个残疾人，你就说：“不用紧呐，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你要这样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是另外一个人说：“那好，我们就开始拼命的，只是关心他们的生活。”当年这个宣教士，啊，这是英国的宣教士，欧美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啊，印度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本身以为呢是宣教最重要。他们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啊，去宣教。去宣教的时候，以为哈，站在十字路口上拿一个小箱子往那一站，就开始拿着圣经就开始讲道，人人就可以来了。他们一去那儿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当时中国人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贫穷，贫穷，战争完了以后带来的就是贫穷，还有孤儿，这些问题都非常的严重。所以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第一时间投入的是什么？就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成立孤儿院，成立学校，好，这个成立医院，帮助这些人。那你说这个这些人就是那你说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不需要帮助别人，好，我们只是传福音就好了。哎，但是不行啊。这些人来到你的面前，他说：“哎，我觉得你的讲的挺好，但是我今天没有饭吃，怎么办？”所以你第一时间先要给他饭吃。所以当时宣教士就是这样。我在这个很年少的时候，有一对年老的基督徒的夫妇，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才十来岁。他们呢就已经七八十岁了，啊，那七八十岁呢，我们呢就是他在家里边他没孩子，他就把他的家庭开放，让我们这几个孩子呢就到他的家里边去干什么呢？名义上叫学英文，那个时候讲究学英文嘛，那个时候哈，啊，开放刚刚开放，啊，学英文，学英文呢这个教我们唱一些英文的圣诗。所以你看这个诗歌本里边那些圣诗啊，英文的我都会唱，那是小时候就会唱了，啊。但是呢，名义上是如此，但是呢，实际呢，就是也是跟他有一些交谈。我记得有一次，他就跟我讲到一些事情，他就讲到一些这个感叹，啊，他们因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的英文讲得非常的流利，啊，这个教会学校毕业，但是呢，其实呢，后来啊，他们原来的生活都非常的好，但是后来他们只是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面，那一个房间里面，啊，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怨言，生活就是这样。但是后来他就说到一个，他说宣教士来到中国，在50年代后来都离开了。宣教士留下了两样东西，一直影响着我们中国。他说一样东西就是学校的教育制度，就是现代教育的学校制度都是宣教士留下来的，小学中学大学这些的系统都是宣教士留下来的。第二个就是现代的医药系统，医院系统，医院的系统，如果你去到中国的医院，你不一点不觉得它的是很落后，真的，他们不比美国的医院差， 这个可能在仪器方面差一点点，但是真正经验各个方面管理真的不比美国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宣教士很多人开医院，很多的宣教士医生啊，这个美国的医生、西方的医生，他们就是凭着热诚到中国去开医院，在那边做，所以他们把这些的制度就留了下来，一直影响着我们中国。我们是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首先我们要需要怎么样给他们解决他们的需要。但是你说只是停留在解决他们的需要上可以吗？也不行。所以教会工作要有次序，要知道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们如果只是注重当时的需要，没有想到以后他们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些问题的主次给忽略掉了。这个有一对夫妇啊，这个夫妇之间呢免不了就吵架，有一对夫妇呢这个吵架，一吵了以后呢，他这个太太呢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呢，这个夫妇两个呢就跑到查经班里边呢，这个你知道吗，查经班这个查完经了以后，在那个啊查点的时间怎么样，大家就开始聊天。那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呢啊，有些人不爱讲家里自己家里的事儿，有些人特别爱讲家里的事儿哈、啊、完了就开始讲，哎呀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开始讲。那这些其他的这些人呢就在旁边就说，哎呀劝劝他，哎呀别这样嘛。那有一个丈夫呢，这个弟兄呢就跟他那个先生就说了，哎呀你对他好一点嘛，别这么样的天天骂他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什么，这个你送没送过花啊？他说从来没送过，没送过。哎呀这个过两个星期就是情人节了，快去买点那个玫瑰花啊，来送一送。来这个去先生呢一觉得呢也挺好，那他从来没送过，那这一次送送不也挺好的吗？好，那他差不多到了情人节了，完了结果说啊，买这个一束这个玫瑰，啊，玫瑰花呢，完了以后呢，下班的时候呢，特别送到他的面前。完了，你知道那个太太怎么讲？他说假的。当时就说你少给我来这个假的，哎呀把他气得半死。完了回到教会来呢，就是又跟别人在讲，送花没有错，但是他们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是花就能解决。我们有时候要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解决了，人生的问题才能够解决。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我们可以解决他一时，就是给他一日三餐他的需要，但是一个人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他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起来行走。一个人面对生活上的极度的挣扎，我们要找到他是根本的问题。可能心中有愁，就是那种苦毒，可能心里边有一种的仇恨，他若不解决，他的生活还是 miserable。 我碰见过一个这个姐妹呢，结婚十年，离婚呢，这个骂前夫十年，完了终于有一天想开了，然后结果说，为什么还要为他而活？他都再婚了，然后结果呢，又他也再婚了。 再婚了三年，又离婚了。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都很认识很熟，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分析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结婚再婚的问题？他不是结婚再婚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心里的那种的苦毒，一直没有办法。即使他再婚了，那种的苦毒还在，所以最后还是离婚收场，因为他心中的苦毒一直缠绕着他，所以他只能够如此。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众人就稀奇这样的结果，认得那是素常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为什么？因为他就看见他又站起来又行走，走着跳着赞美神，在圣殿里边众人都稀奇了。后来我们继续，如果回家你继续看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就站出来讲道，借着这个机会就给出了众人的一个原因。他说，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复活的耶稣所成就的。十六节他就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就叫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众人听见这话以后，有许多人就相信了，当时男丁的数目增添了约有5000个人，很多的人就信从了这道。这个人走着跳着赞美神，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在外在之中会让别人看得见的。中国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成长非常的迅速，为什么？很多人用世界宣教学，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宣教学的概念来分析这个中国教会的成长非常困难，因为宣教学的概念一般的都是有个宣教的运动，宣教的运动里边有一两个主要的人物起来传福音带领人，啊，布道会，这是宣教运动。但是中国的宣教没有一个主要的人物，没有大型的布道会，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我在中国的时候碰见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这个不识字的，你们想象过吗？很少有不识字的。哎，这个老太太不识字的，但是她在聚会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她可以背诗篇119篇。哎，你们看过诗篇119篇吗？哎，回家去看一看啊。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不一定有人看过，都看过哈，你们回家去看一看。他不识字，他怎么能够背119篇呢？你知道119篇很长啊，很长啊，不知道啊，100多节啊，他能够背。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背的？他说，哦，我这没事啊，平常这边做着饭呢，一边让那个这个孙子给我那儿念，一天念一节两节，我就背下来那一节两节，完了以后呢，就这么不断的呢，一边干着活呢，一边就这么背着，完了以后到现在了，我就会背了。哎呦，我听他背的时候我特惭愧啊，啊，我认字啊，我不只认中文呢，还认点别的文呢，啊，我想在座的都认点几种文呢哈。我们很骄傲啊，我们觉得很不得了啊。但是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我特别惭愧。他不但会背圣经，还向人传福音。 他向人传福音怎么传？很简单，他就什么都不懂，又没学过什么啊系统神学啊什么啊，像陈若愚老师下个礼拜就来，啊，他讲道跟系统神学的讲课差不多啊，因为他的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那个。这个那我是教圣经的哈，啊，天天就讲圣经，一套理论接一套理论的，啊，没有啊，他没有任何理论都没有，他讲什么？哎，我就听别人跟他就跟别人讲，他说：“哎呀，大妹子，你以前认得我呀？我以前什么样你知道吧？”啊，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样。我相信别人认识他的都知道他什么样。他说：“你看我现在变了，我为什么变了？信耶稣啊，信耶稣好啊。为什么好？你看，我变了。耶稣使得他的生命改变了，传福音。”不需要什么一套一套的理论，传福音只把他生命改变的那个生命展现给人看就可以了。这个人站了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众人看见说：“这人我们认得呀，既然我们认得他能够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主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当日所信的约有5000个人，生命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地上的东西呢，还是要一个生命？有一个牧师去看望一位要死的人，牧师呢其实有时候挺忙的啊，这个你们教会人不多啊，还好，这个人一多了以后呢，我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这个牧师呢，这个他这个是老牧师啊，这个老牧师呢年纪也挺大的了啊，在这个教会很多年，这个教会好几千人，你知道这个老牧师呢，他说麻烦很呢，他说我每一个礼拜差不多都在主持丧礼。你看，我说那你这手下也好多牧师啊，你为什么不让别人主持？不行啊，这些都是老会友啊，老会友都这么多年了，他们都跟我认得，跟这些年轻牧师都不认得，认得不熟啊。那结果他们临死之前一定让我主办婚礼，不是丧礼，对吧？这个就他没办法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为了老朋友也要怎么样，勉为其难。他说他天天的，就是每个礼拜就是主持丧礼，有的时候一天还有两次，啊，上午一个，下午一个，还要分好了。为什么两个不能同时？因为同时他没办法。哎呀，他说忙着呢，啊，所以这个牧师呢挺忙的。他这个牧师呢，这个知道他有一个会友呢要去世了，所以他还没去世呢，赶紧去看他，啊，赶紧去看他的时候呢，给他有一些安慰。这个人很有钱，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钱，啊，非常的有钱。那他就到他的床边，好，这个就跟他呢要准备做一个祷告。跟他做个祷告的时候呢，那人呢，他人他躺在那床上呢，基本上还有一点点的意识，啊，你问他什么他还能点头，能够知道在讲什么。那这个牧师呢，就是他这个盖着被子啊，就跟他说：“你要不要把手伸出来啊，啊，我拉着你的手啊，为你祷告啊。”啊，你知道牧师要拉着人的手祷告是一种安慰，知道吧？有时候也给他有一种的感觉，让他知道哈，啊，牧师拉着他的手给他做祷告。哎，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完了以后呢，他就摇头。是拉着手，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说要把手伸出来让牧师拉着的，就是很奇怪。我只是拉着你的手。他不愿意，那不愿意， 那就算了吧。那牧师呢就不管了，那就不拉手就不拉手啊，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知道他已经不行了，就多待一会儿。那多待一会儿呢，那哎，这个看着他呢，这个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去世了。去世了。他去世了以后呢，那这个旁边的护士啊、家人呐、这个都因为他很老了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准备好的这个什么，那就准备怎么样呢？就赶紧给他换衣服，好，那换衣服呢，就这个什么，这个护士呢过来的时候，一准备给他换衣服的时候，就要把他背给他掀开，一掀开背，突然间发现一件事，他的手里攥着一串钥匙，握着一串钥匙，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啊？哎呀，不要讲了吧，大家知道就行了。什么最重要？人的一生，你要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执着。有人执着他的学问，有人执着他的家庭，更有人执着的要握住，就是他的财富。人一生要什么？耶稣讲道的时候曾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有的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功成名就不如健康更好，亿万的金钱买不来生命，道理谁都懂，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想呢？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在你的生活里面要什么，但是我想我自己有一个祷告，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需要，那是引用箴言书第三十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在这里面说，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希望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希望神使我不要太贫穷，因为我太贫穷，可能我就会不择手段去得到金钱，也求神让我不要太富足，因为我有了钱，我就想着怎么投资，再有更多的钱。当我有更多的钱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为什么需要神？靠自己就可以了。有钱，我可以买到一切。我们在生命之中需要什么？我们的救赎主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带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有一天，我们也会空手的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天上。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主都要审判。有一天，他会说， 忠心良善的仆人，也可能会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上贪财，我们在地上只知道收敛，不知道施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段的经文作为我们的提醒，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里，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主啊，我们在人世上很多的时候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别人追求什么，我们也在追求什么。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清我们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你把天上极重的礼物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生命，但是主啊，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求你让我们知道怎样为你而活，帮助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